喂，
为什么你的声音都是在我的手机公放，没有在我的蓝牙里呢？
你要设置一下吧。
我调一下，我这个声音输出是从哪？
所以呢，要不你就先开始讲讲你想讲的事情吧。
我其实没有想讲太多啊，其实我觉着啊，我大概，因为我没做任何准备，不像第一期当时听那个佳一说，你还打稿对吧？然后别人呢还有主题，我这个。啥准备都没有，昨天你也知道，跟着孩子折腾一天，今天上午又跟着孩子又出去游泳，这刚刚回来，反正一看时间快来不及了，哎呀，赶快看也没有烟了，买盒烟，然后啤酒开上，咖啡煮一壶，然后茶沏上一杯，哎呀，我这就有点紧张，对吧？这毕竟没参加过这种你们这个技术人才的这种对话，就怕自己说秃噜嘴，就让人笑话了，对吧？
哎，不会有人笑话，因为大家都是如此。就是我能接受的面，基本上都是我们这些人嘛，就是没有特别特别什么。反而我觉得你特别厉害的人，他反而容易编故事，就是因为他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说嘛，然后他就只好编故事了。而且，是这
其
样。
实是这样的。你看，现在咱现在就开始说了啊。其实我，因为我平时跟人说话聊天啊，其实我就包括朋友啊什么，他们也有做这个什么自媒体的啊什么的，好多说。你来给我做个，这叫什么陪聊？叫什么捧哏
对
嘛？他
对
们
对，
相
陪
声
聊，
管这
三
叫捧
陪。
哏，所以说我适合做这个事儿。所以你让我自己去抓一个主题啊！刚一上来，可能我担心我给你说冷场了啊，不行，这个就访完咱就当打了个电话，不播也没事儿啊，懂吗？
不要紧，不要紧。
啊，然后呢？然后还是刚才你说的，就是成功人士啊，对吧？人家说东西说的就是讲故事。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每个人都避免不了。我现在一直就是，因为年纪大了，平常也有这个过去公司的年轻人，对吧？也起来了，然后呢，有时候见面呢，说话吃饭，说哎呀，太感谢老哥，当年你跟我说过什么什么事儿，跟我说什么什么，就说的我什么，说我30多岁时候呀，20多岁跟他说过什么呀，或者是20大几30，我一说，我操，我说我说过这种话，我当年这么傻逼吗？其实一点印象都没有了，然后翻回来了。其实我现在就感觉，就是咱们每个人讲的东西，其实都是主观回忆，对吧？
对对对，
你有这种感觉吗？其实都是主观回忆，就是我们可能说了好多好多东西啊，或者有时候咱们聊天的时候啊，说的好多东西，有的时候就记不清是不是自己，甚至很有可能就是别人的事儿啊，也可能都成自己了。这我觉得，所以说，有的时候讲故事这个东西，你避免不了，对吧？避免不了，故事就是一个。是一个沟通的一个叫什么？这叫通讯上讲什么？它叫什么？它叫搭载信号的一个叫什么？这什么什么什么频率来着？它是一个双方公认的，在这个频率里边再编码，对吧？故事
对
就
对
是这
对，
样，
是这样，
对
是
吧？
这
每个人都在故事里加私货，对吧？
样。对对。
我感觉是这样。我呢，就是先这么聊聊吧。我想我小时候呢，从小是个什么样？其实我其实想。想说的是什么？是，其实我也有一些困惑，就是人到了40多岁以后啊，会有一种就是去找本我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反正我现在
是
特别强烈的去找本我的感觉。这个感觉强烈到啥程度呢？就是我现在去回想也好，或者别人跟我说也好，我年轻时候啊做了什么事儿了，或者我自己回忆我当年我操怎么这个加班这个干啥去了。我说，我觉得我当时是个妈缺心眼儿吧？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儿？
对对，是这样。
然后现在，其实现在我想做的什么事儿，就是没，这就是这种工作上常规的事儿，我是一丁丁丁丁丁点儿都不想做了。但是就先这个前情来一个提要啊，就是我可能这一期说的内容就会比较，我觉着可能有的时候会情绪负面。这个东西，
没关系，因为比较我们并不是打鸡血的那一种人嘛。
对，所以还是说起来了，就是还是回忆。我觉着呢，就是所以我就一直在也在拆解自己嘛，说我为什么到了这个年龄了就开始寻找自我了，或者说，或者这叫自我也好，或者真我也好，那我的真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形成了呢？其实我有时候就在想，想我小时候是什么样的，然后呢，这些东西就他就避免不了，我就去回忆我自己到底成长是个什么情况。然后呢，我就简单说啊，就是我其实觉得我从小的成长环境呢，我是一个没有压力的环境长大的一个小孩。 所谓的没有压力其实是没有物质压力。
嗯嗯，
就是我，你就这么说吧，到现在为止我最大的觉得我最大的一个缺陷是什么，就是我对钱没感觉。
对
钱这个事儿呢，就也没有明确的需求，也没有明确的感觉，就这个我就很奇怪，我说这个是一个人生下来就会是这样的，还是说是他从小的一个成长环境给造成？
应该是你成长，肯定是成长环境。比如说你这个随便买个显卡，我就买不下手嘛。
你别瞎扯，我这个显卡才5000多块钱，真是。
对，5000多很多了。
快打了，我还是翻回来说啊，其实我也在想，就是从小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肯定是家里边肯定是就是吃穿上的肯定应该是不缺，但是第一个不缺，但是我觉得更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也没啥这种物质需求，我从小对于物质上这种东西呢就没有特别强的敏感，就是我非想要得到一个什么，或者说我非要别人有了我也想有一个什么。比如小时候呢，我印象可能我妈跟我说的是小时候也有看着别的小朋友玩什么玩具了，哎，就觉得特别好，想玩，站旁边一直看不走，然后呢我妈就给我强薅走，然后薅走我说我也想要，不买，然后说不行，不能给你买这个。说完以后我会是什么反应，就是我再也不看一眼这个东西了，就甚至路过别的小孩，又路过这别的小孩在玩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故意扭过去头一眼都不看他。
这比较倔的小孩，
我这都是，当然这是我妈告诉的啊，也有可能是我妈的主观回忆，但是有可能这个她留下印象比较深，所以我在想是什么呢？可能我的这个对钱没感觉，它是两方面，就是第一方面就没有特别缺的，就导致我这东西没有就不行了，就可能是那个说的就不太恰当，比如说可能学费都有问题了，对吧？或者说是你有的文具你可能书本都没有了，第一个我觉得咱们大部分人都到不了那个程度，第二个也是什么呢，就是我本身的欲望也低，它是两方面挤出来的，是我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就会有一个这我觉得这个啊是我这叫真我的一个构成，就是可能到了这个岁数以后呢，我就不知道干什么有意义了。尤其是上班就会觉得我靠太没意义了，我当年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儿呢，对吧？然后呢在后边就是又回回答说从小这个成长，就是因为我从小呢我们家就是一个就是也是小地方，我也说叫村里吧，对吧，小地方，然后呢是在一个厂矿大院，就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院吧，就是我们那个厂矿呢它呢其实是可能占到当地的 GDP， 我估计可能得30%吧，得有这么一个规模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那个大院呢就怎么说呢，就是不用出去很富足。
哦，
对，
很多的就在大院里的小孩都是这感觉，因为里面一应俱全嘛，小小的社会。
对对，因为你想我从小从幼儿园再早叫托儿所，对吧，托儿所就是我爸的单位，我妈单位也有，然后呢就看哪边谁方便带我去了就去哪边上，托儿所完事以后呢幼儿园那就更近了，就在我们大院里边，幼儿园其实我自己走着就能去，然后这是幼儿园，后来呢幼儿园小学呢，小学就在跟幼儿园隔一条街，就是小学，然后呢小学再往后其实小学初中，后来当时我们那边那个最早我爸说他们年轻时候可能还有高中，后来高中不办了，就是技校，小学初中和技校这三个学校在一个大的一个学校里边，就是那个学校是什么呢，就是它有标准的篮球场好几个，标准的田径加足球场有一个，然后呢反正当年来说吧就都是就是在我们村来说都属于就是最好的了，所以呢就又造就了一个什么，就是我觉着啊就比较井底之蛙，就是你肯定你指这儿很富足了，你也觉着没有必要出去，或者你出去走得近的地方你觉着都不如你好，这样呢就会导致你看不到更新鲜的东西的时候，那就更没欲望，对吧？
就是有可能，主要是你这样说，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你已经拿到了在当地来说最好的了嘛。就好像是我记得我前段时间采访过一个杭州的嘛，杭州的就是这样，他说我们同学都不出去，我说那肯定不出去嘛，因为你在杭州，你去哪里考学都不想出去嘛。
嗯嗯嗯。
就是 这跟我们那里是这，比如说我在这个我来我传，大家都知道，妈的不能在这里待，为什么？因为你随便看哪里都比我们这里好嘛。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我在村里，实际上，我在村里，但是我比较小的时候，我是属于那种比较胆大一点的。比如说我那时候就花个几块钱，那时候好像去济南的话，大概花13块钱，也挺多的，你知道？对，花十三块钱你就可
已经
以，
很贵了，13坐长途汽车啊。
对，坐长途汽车，因为它要坐2个多小时或者什么，然后去那里，然后到晚上再坐回来。那时候我们那几个就是算是比较玩得开的小孩，然后我们搞个就是来回就26块钱嘛，然后再去吃点东西。然后你就知道哦，济南这个地方确实要比我们这里就是好很多很多很多嘛，我们就会这样说，然后就会带动其他的小孩，要不我们去一下济南，就这样。但是我们也背着父母，那时候村里是不会管你去哪里的，就是你早上起来出去，我记得那时候就9点钟嘛，在我们村后面那条公路上，就有车过去，其实他不管你的，他知道小孩就小孩，你只要交13块钱就可以去。对对对，
随便一个小孩就让你上车走了。
对对，你只要有这个钱就可以嘛。然后去之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给我一个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就他这个车在现在我都记得叫解放路，就是济南有个解放路，好像全世界都有，全中国都有个叫解放路的。
对。
然后我下车之后，哇，我就觉得。哇，那个路比我们那里宽太多了。虽然现在我去看的话，大概就是4车道，其实也不算怎么宽，但是给我
的
冲击，
对一个小孩来说，他的视觉冲击很大的，对吧？
对，我就觉得哇，原来这么宽。然后呢，再向那走一走，我记得第一个去我反而不是去的趵突泉，而是叫黑虎泉。当时我一见黑虎泉之后，给我的感觉是，哇，就这，我说我们那里到处都是这一种，因为我们这里也有那种。对，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哇，就这么出名吗？有黑虎泉，因为我们离我家哈，离我家大概有个3公里，就是我姥姥家的那个地方，就是有个泉，那个泉比黑虎泉大10倍，但那个泉能够到什么地方？那个泉是一个地热的泉，就是你躺出来就是热水，有时候我就想，那里现在躺了那么
对吧？
对，它应该是，将来有可能会火山爆发或者什么，搞不清楚。反正是地热的水，出来大概有50-60度，反正非常非常烫。但是，后来的话，大家认为那个泉水是比较好，很多人去那里洗澡，你知道，就泡温泉嘛，所以你会百病皆治。实际上也不是，它其实就是一些地热。就是
它就是可能含硫量高一些，会把这个皮肤表层的这种细菌啊。好细胞也扎上，对吧？
对对，小时候我们，因为他那个泉不停的淌出来，你淌了也是浪费嘛，是吧？你可以弄一个罐子去灌到家里来，这样去冲。但是我们小孩就直接跳进那里面去洗，就是
那你们水性也肯定很高，对吧？
对对，小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嘛，所以那时候我去济南的话，但是后面去的多了，你就忘掉了。就去多了，你就觉得也不过如此。但是我已经知道了，哎，我这里是不好。
不是，但是你也懂了，对吧？你就是什么，就是这就是我就小时候特别另外一个特别深的印象，就是外边的小朋友，他的这怎么说呢？就是他的社会活动能力特别强，这是我小时候一直留下的印象。就是我给你讲一个，就我小时候印象极深的，就我在就我们村吧，我还丢过。这个丢是怎么丢的呢？就是那个小学时候不是都会老师留周末什么作文作业嘛，对吧？你要写个作文，对吧？写作文呢，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也有动物园啊，对吧？也有这个公园那公园，然后这次作业就是写个动物，然后呢，我就跟几个同学，那时候小时候我们走着去动物园，也没坐公共汽车，因为我们那好像小孩，我印象是不让坐呀，还是怎么？反正我们就是走着去的，走着去呢，跟了两个。算是班里边的算是坏孩子，因为我是属于从小就属于比较那种很内心里边很犟，很固执，但是同时呢行为上就特别胆小的这么一个小孩嘛。但是跟着那两个同学一块去了，去动物园呢，然后我就在那一直就看各种动物，我在想写谁呢。后来我就发现狼特别好玩，就狼好玩是什么？是狼那个臭味我特别爱闻，一直看那个狼，然后看狼，后来一会儿我就在那儿想，我又能写他什么吧？当时可能是这么个，应该是这场景。后来再抬头，那两个同学找不着了。 然后我就在动物园里，我找吧，我就走吧，我看看人都在哪儿，可能去看别的动物了，是不是去看什么什么猴子呀？也没什么好动物啊。然后我走走走走走，我就从动物园的后门走出去了。我操，这我就真傻了。你想，就是对于一个就是我常年就是在我们那个大院里生活的一个小孩，我一出去，傻了，我就不认识了，因为我当时认识的就是我们村人，就认识主要街道。对吧？我们那还是刚才你说，我们那没解放路啊，就是那不叫解放路，反正就是也是有那么几个横东西向南北向有那么几个主要街道，我只认识那个，剩下全不认识。那你想一出去以后，我靠，我就发现平房，然后就各种各样，反正就也不像是真正的农村，但是就感觉这地方我也没来过呀，我就瞎走吧，走到了一个我更不认识街道，然后就开始找不着了。那时候天就开始傍晚了，我靠，那时候害怕。我这怎么回家呀？天一黑，小孩天一黑，又再找不着回家路，就开始慌了呀。当时怎么办呢？就是，哎，我突然发现有公共汽车，然后公共汽车后边写的是什么呢？公共汽车的终点站是火车站。哎，我知道我们那个火车站到我家怎么走，我就跟着公共汽车跑。后来跑到了火车站，跑到了火车站，然后从火车站我就知道从火车站怎么去我的这个姥姥姥爷家了。然后呢？又自己走走走走到姥爷的家，可能到家时候天已经就全黑了，可能我估计那时候可能是冬天，可能也得有个七点了吧。
啊，
哎呀，这个哭啊！然后呢，就我就是我们家属于就是，家庭比较多吧，因为咱们那会儿都是父母的这个姊妹多嘛，对吧？家里边
这
儿子多，姊妹也多。然后尤其这是周末留作业的时候，这你想想，这个姨呀、啊、舅舅啊都会去这个老人家，但是那天我妈我爸他们没去。我自己去了，我一进门说：“哎，你怎么来了？”然后我一进门就开始哭，我说：“我迷路了，我找了现在找了家。”哎呀，这一下就成全家关注的重点了。然后又给我、这个
哦、竟然家里没找你，
家里也找了，找不到我呀，找不到。但是那就是什么？就是你看啊，就是我父母呢又属于心比较大
啊，
还没到家，他就说可能是又。这一会儿我跟你讲，我小时候其实在我们这个大院里边也经常是就一玩就忘了时间点了，经常会回家晚。但是他们觉得你出不了这个大院，那你想想大家都认识，全是同事，尤其可能我们家在这个大院里边呢，就是爷爷呀、老人呀也都知道，所以呢这个孩子是一说谁谁家孩子一看，哎，看着在哪玩，所以他们一直就不太担心小时候丢的这个事儿。结果那次呢，其实是真挺危险丢了。然后呢，又给我妈打电话，然后又过来接我，又这个那个，又说了一通，就批评了我妈一通，说你天天把孩子孤家里边不让出去，这一出去你看看连路都不认识。幸好自己动脑子，觉着能到火车站才找到了家。哎呦，然后第二天呢，就是我姥爷又专程又领着我说，走，再去趟动物园，你跟我说你从哪走失的，我原路给你讲讲那都是哪。哎呀，当时是这个很记忆深刻。我就觉得后来我就觉得是外边的孩子能力特别强，自己能做这个能做那个，哎呀，能出去去哪儿去哪儿都去过，我这都没去过哪。当然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啊，我从小一直呢是没有什么欲望，然后呢也觉得我们那儿好，但是后来其实在某一个瞬间你会受到冲击的，其实你的冲击比较早，对吧？你是就是跟同学比如说去了济南啦，对吧？你们就出去玩的时候看到了什么黑虎泉这那宽街道。我的冲击是哪儿的？我觉得这就是渐进式的来的，而且是完全是随着这个学习逐渐走的。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冲击是什么呢？是上高中。因为我们那儿那个大院里没高中嘛，对吧？大院里没高中，然后呢其实我们这个小学初中呢都属于当地属于就是就也不能算是最好的，但是可能是前两名三名肯定有吧，对吧？当时呢在初中时候呢，就是上小学时候就开始学校里边有选拔呀，有学这个奥数的选上我了，然后就要学。然后呢计算机选上我了，也让我学。后来上了初中以后呢，就是同学谁有兴趣呢可以报各种兴趣班的时候，然后我喜欢画画呀，然后美术班也有我。就是有一种什么呢，就有一种你在这个环境里边你可以选的资源很多，同时呢你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竞争。因为我们这种大院，你想想，它也不收费，对吧？都是这个、
对对对，
企业供给的，不用花任何钱，就是完全就是你想学，老师就特别负责任教你。你即使不想学，每天上学的时候，您可能到了下午下学了，老师也留着你，让你在这儿学文化课。当然我就去学别的去了。但是这个冲击到了什么呢？就是中考， 中考呢是上高中，然后呢就我肯定就考的不是特别好，虽然在我们那个学校里边吧属于中游靠上，但是上高中呢就是相当于上我们重点呢就属于是就靠后的成绩了。结果一到学校我印象特别深，在班里边呢就是按成绩排号嘛，我是51号、嗯、我操，这一下我靠哪受过这个呀这个心里就太难受了，我就会觉得我靠这种冲击是不是给我带来过呢，然后呢但是是这个事儿呢就串联着来说啊，我就其实我想说到就是我学习的感觉了，就是我从小到大我所谓的这个学习没有说是跟着某一个这个老师的节奏去学的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我学习的学东西的习惯不太好，就是一直是在凭兴趣学。
这非常正常，你即使我觉得几乎所有的人还是凭兴趣学、嗯、即使是其他的小孩，你也有小孩吗？我也有小孩，你就发现包括我们看自己的小孩、嗯、还是看你的同学、嗯、还是看我们自己，我们仍然是凭着兴趣学、嗯、其他的有可能是说他也会去学其他的，但是呢能学会的还是凭兴趣，那些就是你考试可能就是不太想学、嗯、基本上
对，就是你所谓的凭兴趣啊，我理解是不是你所谓的、啊、其实它更显性出来的是偏科
啊，对对对，
我对某科目更感兴趣我就会偏科某个事儿，对吧？那我是什么呢、嗯、是，但是你看啊，偏科的小孩他还是什么，他还是会遵从这个学校里边的主流价值观，对吧？成绩好分数高的就是好的，是对的，即使在我偏的科目里边我这个事儿也要做得好，是这样的。但是我感觉我那个时候是什么呢，就是我其实我对这个价值观这个事儿就你自己没有认识，就是完全就是我觉着这门科目啊，或者是这一类学的东西我特别感兴趣，我就会拼了命的学，但是至于考多少，然后呢就是其他科目考得多低，我这个事儿就没啥感觉。
哦，是这样
啊。我会沉浸在什么呢，就是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学习的这个过程里边的这种叫什么叫快感吧，不恰当名言叫快感、
啊、
就我会我觉得我自己是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习惯，我觉得这个习惯不太好，就以至于影响到现在，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一直沉浸在自己喜好的这种叫价值观有点大，就是叫这种自己判断的这个对错也好啊，或者说叫成就也罢吧，对吧？是自己给自己设立的目标点，没有去归到人家身上。所以呢，就是我其实到了每到这种就是哎学习要跟不上了这种时候呢，其实我自己最早是没有感知的这种事儿。我就觉着我喜欢的科目我能学得特别好，然后呢学校不教的科目呢，我自己可能跑到图书馆里面天天去看去，就是这么一个
啊、哦，这。
啊，我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到了就是初中，其实也有一段这样时间，但是最主要是高中。这个时候呢，就是家长他会发现了，说，哎呀，这孩子上了高中了，将要高考了，这个成绩在班里不行啊，这怎么想象法呢？然后这我小时候的印象记忆就是什么，就是家长会在家里摆一桌，然后呢把班主任、主课老师这个那个的，反正我也不知道他们从哪来的关系啊，反正把老师都来了，都很给面子。然后那一天我肯定是不在家，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被安排到，要不我可能姥姥姥爷家、爷爷奶奶家吃饭去了，他们呢就跟我可能就说是就吃了顿饭，我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对吧？然后呢，我就会在第二天或者是可能下周，因为那个时候你们有没有就是班里面不是会分座位嘛，对吧？
啊，对对对，
每半个月、两周或者一个月会排座位嘛。
对对，
我呀，因为当时其实个儿也不低吧，都是在倒数第二三排，然后一下给我放到了正前面的第二排，是第三排，然后呢，跟班里边最好的学生同桌，然后旁边就是都是爱学习的女孩啊，什么也有男孩，就给我放到那儿，那样的。后来我发现什么呢？就是同学呢，大伙儿都是说学习的事儿，然后你跟同学玩说的是这个事儿。然后我觉得可能那在干这个事儿可能是比较有意思，我就又开始学习了。对，这、
哦、是这样。
对，就是什么，就是属于被哄着、被骗着这么去学的，一直是这么一个状态，一直走过来，没有说是比如说我一定要考到多少， 或者说我一定要超过谁谁谁，或者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怎么样，没有这个人，从来没有过这个，而是说什么，哎，我同学都是这个，然后平时呢，大伙一块可能做某种高难度的题，然后我能做出来，他们做出来，然后我靠，我觉得特别爽。
啊，这比较厉害，其实这也可以。
这不是，这是小时候我觉得就养成的不好的习惯嘛。就是现在我哥们儿也说，我说你做建模，但是呢，你完全凭借自己，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做，你不去看，这比如说你要是比如说个人做点东西在网上发发有流量，然后多好呢，然后你就得做有流量能带的流量东西。我说那我不喜欢那个东西。他说所以说你现在你学东西做东西，你就完全是一种炫技的这种个人行为。
对对，我反正我知道你确实是自己弄建模，但是我也只是看了一些截图嘛。
啊，
对啊，所以你把你截做的建模发一个，然后我当封面。
不敢会，不敢会
的封面。
我一定会，一定会，因为你这儿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布渠道，是我人生面临到最大的发布建模成果的一个渠道。
其实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怎么说呀？我相信就是你可能是就特别沉迷于自己就建模，像我就不去，我不喜欢做这个东西啊，实际上我不了解，所以我不知道我喜不喜欢，大概是不喜欢，我猜我不太喜欢。然后是这样，因为我是另外一种方法嘛，因为我特别希望的是我要做一件事情哈，但我也有偷偷做的时候，但大部分我都会先告诉周围的人啊，我要干一件什么事情。大概会我是这种性格，我经常会先说出去，比如说人家都说说很多的听众其实误解了我，就说哎呀你非常谦虚，实际上我一点都不谦虚，我在现实中一点都不谦虚。比如说哈考研究生也好啊，考什么东西也好，我都会先说出去，包括在高中，你是说你是靠老师带的啊，就是说老师安排没有。那时候的话，因为说实在的，我在高中的话，我就知道我要考个非常非常好的学校，并且在那时候我的成绩还不是很好，我不知道好不好，就是我先说出去嘛。对对对，
你是对自己有要求、有目标的，然后你这个目标呢，其实它是能跟你当时所处的这个环境里边的这个主流方向能一致的走下去的。
反正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哈，比如说哈，我很早很早之前，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经常跟同学说的话，说我们那时候也有打鸡血嘛，现在你看都有打鸡血嘛哈，高中时他就会让你说哦，你要考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就是说你目标是什么啊？我都是填最好的，他们大概就填一些，因为我们那个学校中500人大概能考上50个人这样，就是非常少。大家都胡乱填一个，就是目标比较低的，但是我每个都填最好的，但我还没有蠢到要填北大清华这一种，但是已经非常接近了。就我就要那种最好的，而且周围的人都说哇操你是不是疯了，就这样，我说我无所谓啊，我说我就要这样做。然后考研究生的时候，包括出国呀，考研究生的时候，我仍然是这种策略。就是说呢，我有一种感觉是这样。就是我不知道那句话怎么说，我说出来你肯定知道那句话应该怎么说，就是说你把目标定高一点，即使你达不到那个目标也会比你定一个低目标要好。你应该听说过这句话，在网上经常有。
积雪里边可能会有。
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我倾向于这种人，就是这样。
你看我
你说我的兴趣是什么的话。其实我兴趣我也算是在按自己的兴趣吧，因为我很喜欢玩游戏，小时候我非常喜欢玩游戏，然后呢包括编程，我觉得与我小时候玩游戏经历非常非常有关系，因为我很少痴迷于一件事情，但是我却痴迷于游戏，非常痴迷。对对对，所以这件事情但后来也是导致我编程嘛。
你看我就不一样，是什么，其实就后来上了高中，自己不都会开始就是逐渐的给自己要默默的定一些目标学校嘛，对吧。我那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从兴趣出发了，我就没有说是这个学校所谓的这个必须排名是什么，因为其实我当时定的就是挺大言不惭，其实按我平时模拟成绩应该是能上的，其实我是没考好的，那个后边再说。我当时我记着我定的应该是什么，有个北航，
啊啊，
然后呢还有个青岛的海洋大学，当时其实就想这两个目标，其实这俩其实就属于是这叫什么重点和一本吧，这是两个线里边的
两个学校，都是重点，都是重点，
都是重点，对，应该都是重点。当时是什么，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弄航模这些东西了，当时学校最早没有啊，那个时候最早的了解航模是什么，是先看的，我印象是电视里边有少年宫，演的人北京的啊，什么这种大城市有少年宫，少年宫里边呢，对吧，小孩呢就开始做航模这些东西，就是从最简单的这种皮筋航模，对吧，到后边的呢又有动力航模了，这种这就是手抛的无动力的，带有动力的皮筋的，然后有内燃机的，再高级呢会有电动的，所以那时候我就特别感兴趣，想自己学，可是没有，我们村没有少年宫，只有一个青年，只有一个青年宫，青年宫没有这个，青年宫有什么，青年宫有小孩的画画班，我知道那个小时候，那我怎么办呢，我要学这些东西，我想了解，后来就去学校，就是上初中，我们自己的那个子弟学校嘛，还有图书馆，去图书馆翻，哎，翻着了有航模的书，就开始看，天天啊，就是小时候不都是，我印象咱们是应该是四节课吧，两节是正常课，后边两节是自习课嘛，就我就很天真，我认为自习课就是自我学习的这种课，就你可以去任何地方学习。我呢就是上了初中，其实到了初一，可能下半年就开始就是自习课就跑到图书馆，就因为这个事儿还差。就是老师找不着我呀，老师一到自习课来班里一看，班主任看，哎，怎么这个人不在呢？后来就总找不着，以为我出去去，那时候不是有游戏机嘛，那时候就有了，有街机，有台球，我记着，以为去打游戏去，其实我也没有，我就在图书馆里面自己在那翻航模的书，来被老师
对
抓住几次，抓住几次呢，然后就老师说你这样你别上，叫家长去吧。然后呢我就很拧，我说自习课我在学习，我没做错事啊，我就不教。然后第二天我又去上学，他说你家长呢，我说我没教，他说让你叫家长呢，我说我在学习呢，不叫家长，然后说你别来了。后来我就有一天就没来，第二天没来，然后家长就我爸我妈都不知道，因为你想都是上班的，对吧，他们早上也走了，我早上走完然后就回家了，结果是好像是被我奶奶还是发现了，我没在学校，我在外边转悠呢，还是在哪，他说你怎么没上学校，我说老师不让去了，然后了解这个情况说了一堆，结果家长去了，说哎呀，这他不知道，他理解的就理解成这是去自习室去图书馆也叫自习，然后这个事儿算是就给讲开了。所以呢就翻回来啊，就是我当时的兴趣呢就是就是对于这个飞行器特别感兴趣，后来就是到高中了我要考那，所以我就是一直在这么定这个目标，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出发，而不是说是就是你哪个家长告诉你是对的你就要做那个事儿，就可能我就理解不了他说那事儿对，然后呢我就也不做，我也不说不，这种
哦是这样，对对对对，其实每一个可能都是有这样的，像我的话就没有这么，就像是自习室这种事情哈，可能我们那时候是这样，就是我们的高中啊，你走了之后，因为学校比较烂嘛，你走了之后，那时候又没有手机没有电话你知道吗，老师也不管就这样，你走了他可能就知道你走了，所以呢我经常会高中我也逃课，我喜欢踢足球吧，还有另外一个踢足球，踢足球的时候因为在村里的实际上你是去完之后一身臭汗没有洗澡的地方，我就要蹬个自行车回家去冲个澡，冲个澡呢当然了，因为我学习是比较好的，在我们这里是你如果学习比较好的话，家长也觉得你不会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老师也不会觉得，然后我就在家里睡一天，就是睡那天，因为住校嘛，我会在那里睡，我会在家里睡，然后明天早上我就再来，然后老师有时候会问有时候也不会问，就这样，因为我发现了就是你只要学习好一点，哎，你其实在那里是有很多特权的，就是老师觉得哎，你好像是不是捣乱的那种，然后呢其实在那里你说你多上一晚上其实影响很小的，所以我就是能走就走，经常就是我不太记得清楚了，我们好像是两周放一次假，就是高中啊，两周是放一次假。
你们就是那种就是我们听说的比较苦的那种学校嘛。
对对对，是。虽然我们都大部分人都是考不上，但是确实是两周放一次假。 但是呢，我就会给自己多放一天嘛，就是我会等到中间的时候，然后回次家。
啊，我是就是确实是后来到了这个高中，后来到了可能是我印象怎么家长请老师吃饭，应该是刚上高二，后来就开始就是因为在好学生堆里边，那我就也被别人带的，我就也学习呗，然后成绩就也还行吧。后来就到了，就可能我印象是班里边大概十名左右呢，年级大概就是个100左右这么个成绩，你就属于就一直就这样了。然后呢，又有点偏科吧，同时呢就是就属于我喜欢的科目，在课堂上跟老师互动特别好，所以呢这也是就是到了后来高三，就是老师也不太管了，因为我们班主任我记得那时候是化学老师吧，我印象我可能高考的最后一周到两周我还没去学校，我就跟老师说，我说我在家学习，就没去，
这点厉害。
结果其实没考好，我觉得啊，最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其实那两周呢，就是当时开始有那个什么了，不叫网吧，那时候叫电脑房。你那时候有印象吗？就是就都是黑电脑房，就是谁家可能买几台电脑，586这一类的吧。然后呢，就是586吧，还是到什么奔腾什么这个那个了。然后呢，就能打游戏了，就去打游戏了。两周也不好好学习，然后呢，就打游戏。我觉得，我应该放松我的那个脑子，换换心情。然后呢，考试能考好。当时就一直觉得自己这样，所以那两周也没去。到最后了，可能是拿准考证，然后什么考试通知，我才去。其实那两周没去学校呢，我家长也都不知道。
啊、哦，是这样。就是我的话，还是啊，怎么说呀？其实我讲讲高考，我们这里。会比较逗哈，就是我们这里会比较迷信，你知道到现在我讲起来很多人觉得是很神奇的事情。我们这里就是你要高考之前比如说明天高考了，我记得那时候是七月高考，不是像现在我们
七八九咱们是最热的时候。
对我是在村里的那种高中，你知道吧？现在我那个村里的高中已经废弃掉了。
你上次不说你都没了吗？
对学校还有，但是周围都荒废掉了，其实你进去还能找到我那个教室。然后我们比如说我要到城里高考，就要拉那个什么车，然后住在城里，因为虽然你可以往返，你比如说现在我开车了哈，其实半小时也可以开到家，但是你不方便，因为那时候家里是没有车的，你骑个电动车可能也是一个小时你就能够骑回家。然后我们实际上要在那里住个，比如说你至少六号就去吧，我猜啊，我有点记不清楚了，六号就去。我去的那个高中叫十七中，就是住在他们，比如说他们的宿舍里，那个老师都给你弄好被子了，就是你住在人家的宿舍，比如说高一高二就不考嘛，是不是？你住在高一高二的那个宿舍里就行。
算是对场地的热身嘛，提前熟悉场地。
对，就这样。比如说七月六号的那天要走嘛，七月六号那天要走，然后呢我们这里会举行一个盛大的欢送仪式，咱们看到的实际上是拿着花呀，我看城里都是拿着花，父母要穿旗袍或者类似于这种，我们那里不是，我们那里校长
旗开得胜，对吧？我
觉得对
叫旗开得胜啊。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的欢送仪式是学校里找些神婆，你知道吗？开始烧纸。
啊，我觉得你们那儿应该就得拜孔子呀，
类似于这样，反正，就是这样。有时候你想一想，好像是有点逗，但是他确实就是在农村中啊，这个文化是非常的强盛，包括现在，你如果说你去烧个香拜个佛，在村里啊是有这方面。
有专门的神职人员来做这个礼仪的这个指导，对吧？
是，就神婆嘛。还要放鞭炮，对，放鞭炮这样，然后找一些神婆来送一下，就这样。但是
那你应该还在你们这儿算是状元了吧？当年你是不是还要骑马？
不用，但是我确实在我们学校中啊是考得比较好的，就是在我那个你说在放在我们这个市里肯定也算不上，但是仍然算是比较好的。比如说我能考，用现在的话，以前我都不知道有985这一说。你其实考上985的话，现在来说好像还觉得还是学习比较好的嘛。但以前的时候我没有这个概念，他们一说985、211， 我是上了大学才知道这个事情。
嗯，
就是
我也是，我是选专业时我才知道我们学校是什么所谓的这个什么211这个那去评级。
对对对，
我也不知道
你
们的。嗯，
对，以前的时候就是哦是这样，
咱们也不懂。其实我印象小时候啊，只知道好大学是清华北大，还有个复旦，因为这个我知道什么是有电视里边有广告吧，那时候有卖那种学生补脑的这种产品，对吧？好像有三个学生好朋友，然后呢高考完了就说你跑到哪儿，这是清华北大复旦。嗯，一听这三个学校啊，那一定是最好的学校，是这样。
对对对，类似于这样吧。其实以前的时候，真的对学校、对专业，我实际上是什么都不知道，真的是不知道，就是还是见识非常短，而且
对
老师也不太清楚，就这样，老师也不太清楚。就是
老师都是本地师范出来的，
对对对，他也不太清楚。我记得我最后我们那个学校虽然现在已经消失了，但是我们学校曾经举行过一次五十年校庆。五十年校庆你知道，就是因为我算是那五十年中考得比较好的啊，五十年校庆他们竟然要邀请我写个感谢信。我想想啊，我要感谢一下母校是吧，确实我写了大概几百字，但是人去不了，因为打工狗嘛，你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混得多好。但是他确实
你要是现在的场景就是录一个视频。讲一段话，
对对对对，
鼓励一下学弟学妹，对吧？我在前面等着你们。
对 对, 对，类似于这样。但是当时是我记得是应该不到10年吧，我突然接到个电话，他直接上来说他是什么什么副校长，要什么东西。啊，听得我这个一愣一愣的。他说会邀请10学生，就是能邀请到的。哎，据说还能联系上的，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联系到的我，他估计到处问嘛。还是电话，
那肯定啊，对吧？
对，
你这是属于太重点客户了，这想着法也要找。
也就是说，你就也就知道，哎，我那个学校有多差。也就是说，很多很多年都去不了一个985。我记得有一个比我好的，只有一个，他考的南京大学。估计他考的南京大学，据说哈，他是达到了什么程度？就是，一对一去辅导他，就觉得，所有的都要什么？都要，就有一个女生嘛，那个是，啊，那老师天天举她的例子，因为她是我的学姐吧，算是啊。当时我就想，哎，那我要不我也考个南京大学这样子，但是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后来我发现，我如果考的话，我填志愿是可以上的，但是可能会好，比我去东北要强很多。
南京大学好像没有你的学校好。
反正那时候嘛，就一直这样想嘛。就这这，你还是讲讲你既然讲起高考来，我就想起了这个高考神奇的场景。
后来继续说，后来我其实不就没考好吗？没考好，其实我当年是准备就要复习的，因为我从小呢就是有三个发小吧，就我们四个小孩，就从小都是大院一块长大的，然后父母也都认识，就其中一个就是学习最好的，他其实就是清华了。然后呢，我其实从小呢就是没他学习好，但是不至于比他差那么多，因为我当时那个分儿其实就刚够个重点，就是可能我们那儿的那个刚够的重点，然后我这比我平时的这个预期成绩可能低了得50多分吧，就这么一个情况。我靠，当时我就有点崩了，就不行，我得复习，绝对不走。然后后来就绝不走，我就是志愿我都不填了，然后呢，那老师就说你不行得填一个呀。我一说填，我就说那我就随便就找了一个那个随便找学校，我填的当时填的志愿就是什么填的是数学、物理
啊，
填就是完全基础学科，就填的是这个嘛，对吧？我就意思当时想法就是什么，就是啊，对，因为我是什么，就是说起来学习习惯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习惯。第一个就是我的记忆力特别不好，你让我去生背某些东西，我背不下来。就是这个体现在什么呢？就是我政治啊。什么这种语文啊这一类的吧，尤其政治最明显，这个东西我就根本一丁点也背不出来。然后甚至于什么呢，就是我自己当时我有印象实验过，就是政治模拟考试的时候，我在这个就不都是论述题嘛，对吧？我就在那就一直写各种这种，对吧？那个经典的那种话，重复的写车轱辘话，出来的分儿比我凭记忆做出来的分儿还高。我是真记不下来。但是呢，我的记忆习惯是什么呢？就是我所有的这个事儿，我要就是用实力做一遍。这个你是不是能更理解？就比如说公式这个东西，我从来不用背，我自己推一遍公式，我就能记住了。
啊，对，
所以呢，我就
是，
我一直就是这个习惯，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起来，为什么我那时候选什么数学呀、什么物理呀、化学，我印象特别深。对那个我当时好像在推导化学公式的时候，我发现在物理上面学的一个公式，这两个公式的锚定的某一个恒定值是一样的，然后我就推导把这两个公式推到一块儿的，推出了个等式，然后我就问老师说这个东西怎么是个等式呢，就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说哎是啊，老师也很奇怪，所以就有这种就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把一个草稿纸写得好满好满，然后把这个公式都推一遍啊，如果某个公式我记不清了，我就把它再推一遍，都推一遍，然后我就又印象特别深了，就是这种习惯。所以那时候我填志愿的就是既然没考好你非让我填，我就填个这个。填完以后呢，班主任就找我妈了，说你看他填这个志愿，这就真学完找不着工作啊。这么说，然后呢，就可能是老师照顾吧，把我的志愿卡就给抽出来了。当时咱们应该是志愿卡那一类的东西吧？我没有任何
印象。我记得
啊，抽出来重新填，重新填我就不填，然后呢，我就不想填。后来呢，就我爸说，那让我爸给我，我妈就让我爸，你看看给他报个啥吧。我就说不行，我说你报了我也不去。当时就跟家里边杠上了。后来呢，就一看说不动我呀，这个事儿，当时已经就很拧了嘛，就领到我爷爷那。我爷爷呢，因为就是从小是家里大家长，很厉害，对吧？也有名望，有辈分。然后跟我爷爷说完，我爷爷说半天一生气，说半天说不行，我一生气啪。扇了我一巴掌，直接给我扇哭了。你想，我从小就是没挨过打呀，这个属于可能真的第一次挨打。后来扇完，我也是服软了。我说行，走吧，你填吧，填啥我都走。还有，哎呀，我去上学的那么一个情况。哎呀，翻回来说啊，还是说什么？就是我还是说回来，我这个学习习惯啊，我觉得我不太好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凭兴趣学习。而且呢，这个凭兴趣学习的时候就会很专注某一个兴趣，然后就会扎进去，一点也不想别的事儿。这种情况呢，就会到什么，就会失去到你跟社会对接以后，你会失去一些竞争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或者你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并不就是说我唯一的兴趣啊，其实一直就是在
跟你的工作一直在一起的话，这个没问题，精益求精。
对，我一直是编程嘛，就是想做一些游戏啊，编程类的我都觉得还行，其他的你说兴趣我也没有。
后来呢，就是上了大学以后呢，就是你看我就还特别容易被环境影响，到那儿以后呢，本来就是一个就心里很不满，就觉得我靠，我怎么能上这儿呢，我不该学这个。就很强的这个就不想学的这个心态嘛。然后呢，你想想，一到了大学就开始玩了呀，对吧？我觉得咱们，我可能现在的年轻的我不知道，反正那时候就是通常的大多数人的心态，就是一到了大学这事儿就解放了，对吧？我就开始没有限制了，我就开始玩了，然后就天天逃课不学习嘛，然后哐哐哐各种挂科，我靠，这时候这就又一次那种冲击嘛，当时是，但是呢，那时候你就。你身边没有好学生，大家都是这样的。哎呀，然后就不太好。但是呢，就是也就是因为当时我觉得咱们这一代吃所谓吃的红利，就是所谓的扩招，其实还没招多少人呢，对吧？
对对对，
基数还
没
大。第二个事儿是什么呢？其实所谓的就是这叫什么 WTO 入市，对吧？有大量的这个企业呀、或者是这种社会的这个发展，就是需要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就所谓的就叫大学生吧，对吧？他都需要你，你什么样的他也要你，你就上班呗，对吧？然后上班，其实我就一直到现在为止，不能到处说到现在吧，到刚上班那会儿到后边吧，其实呢，就我也没有正经的去自己去找工作，都是什么有这种爱活动的同学呀，或者是四处就是他们会提前去往这种大企业投的同学，然后因为后来他们去了以后就还缺人，你老问还有同学吧，一问你现在在哪儿呢，我说我
对对对
那个我看书考研上班来吧。
对对对，实际上我也觉得是，就是我没有经历过现在找工作这么难嘛。
对对对对对对，我其实唯一我认为啊经历过特别正式的所谓的找工作这一套流程， 又面试又面谈，其实就是我那个最近的，不是就是我现在这个工作嘛，对吧？当时还是啊，就什么 HR 又打电话，这个那个的。当时我印象好像还没有腾讯会议这种东西，当时就是视频聊天，先视频聊天。那时候正好好像我在北京在哪儿，先聊聊聊，觉得还行，然后跟领导再聊聊吧，聊聊也行。领导聊完以后说，那个总部那边让你也去一趟。我说我靠你，我说我在北边，你让我去深圳。他说没事，你就去，就是去，要不要这个机票都报销，还有酒店这个那个。然后说你看你时间，然后呢后来说行吧，后来又飞机飞过去，又单独又准备又聊天，然后这是我唯一我觉得我经历过的这个所谓的
啊
正式点的找工作，在之前都是同学，全是同学找工作。
来吧。哎，你说起找这个工作来，我觉得我一个同学的经历是最神奇的。就以前我们找工作都很山寨，草台班子，我也很少，就是说一面、二面、三面，哪有这回事？校招大部分都是聊聊天就可以了。
对，
我也有个同学是，他真的是不学习，大概就是十门挂九门的这一种，另一门还是老师可怜他，对，
嗯，
什么都不行。但他有一个优点，唯一的优点吧。他写毛笔字，各种书法，一流的，真的是一流。然后呢，我们都是用 A4 纸打印的简历，妈他手写。
啊，我有一个同学也是这样的，他是钢笔字写的好，他也是手写。
他是什么字都写的好，他会画虾，就是这是他唯一的优点了。我们经常说哇，他最神奇。然后他找就是以中国开头的企业，你知道吧？他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以中国，那时候不校招嘛，摆摊子，你就摆摊子嘛。他写了大概五六份吧，五六份这种简历，然后呢，他就递上去。对，他说他我是亲眼见到的。他在递上去之后，那个人拿简历，只问了一句话，说：“这你自己写的字吗？”他说：“对。”那个人那个就说你再写几个。他说写什么呀？他说你不能写你名字，因为有可能假的，是吧？他说你写一下这个公司的名，就写上中国什么什么东西。他就写了，然后那个人直接说：“好了，你就要你了。”就这样，哇！当时我们觉得，哇靠，早知道早去练字了。对，就是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找个工作真的是不难嘛，就是那时候，刚刚入市，一切都是，就是你去个
不叫百废待兴，叫百业待兴，对吧？
对，你去，你只要是不残疾，残疾一点也可以，脑残也行，反正你就去那里就能找个活干嘛。那时候我对我的感觉就是，现在你看看大学生啊，跑那么多也不行，确实他们比我们那时候要累好多呀。我经常会有点可怜他们就是了。
对对对对对，我其实我印象我那次其实能选上我也是一个，就是我有一个特别特别什么样的一个习惯呢，就是我有一种就这叫什么格式强迫。也就是我排版某些东西啊，或者弄一弄，我对格式特别特别强，就是你这个字体啊、段落呀、啊，这个每一句什么时候应该是句号，应该结束，什么时候应该，还有开始分底下几个项了呀、
啊，
编号要重新怎么做呀，这种做目录啊、做格式，我特别强迫这些东西。就，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有关系，就是，所以我
对
那时候我整理的简历就特别规整。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有也有一定的关系，
是这各种都有可能。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啊，就是说呢，一个对对对，主要的其实呢，你不能怪人呐，其实主要还是事，就是你事不好了，人再怎么样，其实关系很小的。你说现在我说实在了，
顺势而为，
对对对，其实当时主要是事比较好。你现在的话，我相信现在的小孩比我们牛逼多了，你看啥都会。
对
对，但是你正好是碰上了一个是吧不太好的事，你确实就很、好难呀，我看真的是好难。就这样。
确实太难。
对对对。
然后后边呢，就是其实我就接着说吧，接着说这成长过程、对吧，那个。然后就很顺理成章吧，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就属于情商很低，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典型的爱人，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你知道那个爱和义那个区别是吧？
我知道，现在对对对，现在才流行嘛。
你是艺人吧？应该是。
我也不知道，反正看人吧，看人吧，看对方吧，是不是？
嗯
都是看对方嘛。如果对方给你的感觉不好，你就装一下嘛。 你我也爱人是吧？就是说不想交流了，你肯定也是就
啊
啊，
对，我觉着我可能就是一个就是极明显的这种爱人，所以就是我沟通上面呢，就是不想跟你沟通了，就一句话一句话也不说，然后甚至觉得跟你关系好的话，我觉得没有事儿跟你沟通的时候，我也不会去说话。就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后边呢就逐渐这不年纪大了，然后结婚对吧，成家、嗯、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个这个人隐私问题咱还谈吗？
这个的话我就没有成功的经验了，我只有失败的经验啊，不失败的教训是吧。不是，我每年都会做一个330节目，其实我讲过自己的，然后大家都认为我在开玩笑，实际上有些事情你正儿八经的说是假的，然后开玩笑就是真的嘛。怎么说呀，嗯，我有失败的教训就是了，没有成功的经验。
这不是，这你觉得不合适我就不说了啊。
没事无所谓，
我其实我在反思自己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其实那个时候我觉着啊，就是从这个性别区分人来说，我这个东西看得太传统了，就是我一直没有把女性作为跟男性是对等的这个就是社会角色去看。你明白吗？就是我的感觉总认为是什么呢，就是女性啊她应该就是她是一个偏弱势的角色，你也不用非得去做强势的事儿、嗯、所以强势的事儿都是男的去做，就一直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没有说是如果是对等的人，其实你跟他交流的时候沟通的时候，你会更注重对方的感受对吧，会体会对方的有什么情绪啊有需求。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不会做这种事儿，然后呢不是说是我后来就是结婚了不会做这种事，而是说是从选择人的时候我就不会去做这种选择，也就不会去从一个人的他有什么喜好啊会有什么来决定这个人是不是跟自己恰当。当时就觉得认识了还行，长得能接受，那搞个对象那就结婚呗，就是对于婚姻特别特别不严肃。然后不严肃呢再加上后边你这种性格，其实爱人其实他不太会去运营人与人之间这种关系嘛，所以这个事儿就会，因为我那时候工作也是全国跑，总不在家，然后呢我又不喜欢没事沟通一下这个那个那个腻腻电话聊聊天什么的，我觉得可能就是这种逐渐其实就出现了，我应该是这样，我其实反思自己是这样的、嗯、到后边呢其实我逐渐的就又认识我媳妇儿，然后又逐渐的其实从她身上我认识到啊，其实这个男的和女的只是性别不一样，在社会角色里边我觉得都是一样的，他也有自己的事业对吧，他也有自己的这个事儿想做的，你也有自己的事儿想做的，然后他对家庭有期许你也有期许，他对自己的事儿有期许你也对自己事儿有期许，这个东西就是两边取舍互相体会对吧，互相去让步互相支持，应该这样，我觉得后来才逐渐的那个稳定下来，走了一点然后就到现在这么一个状态吧，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那时候什么样的啊，其实我说这个呢主要就是你听众里边对吧，比如说可能还也有年轻人对吧，也在可能未来会面临处理婚姻关系，但是这个也有可能不会面临处理婚姻关系，但是一定会面临处理男女关系的时候，就是不要太这个性别占位决定一切对吧，虽然说什么这个东西是刻在基因里边的对吧，这是促进咱们这个种族基因往下延续的时候，你是完全靠这个性别驱动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真的发挥更大作用的是它是一个除掉性别以后人的这一面，这个最重要，所以我就是想跟这个更年轻一点的大伙分享的就是不要太去物化女性啊对吧，不要一切事儿都是这种性别欲望出发呀对吧，你更关键的是把它当成一个跟你一样的人去认识他，去看待他，然后呢再去相处这个关系，我觉得这样的关系可能你才能更持久的能走下去，这是
对
是我自己，这是我自己过了一遍以后可能总结出来的这种感受吧。但是我还是说啊，这一切都是仅止于就是我自己所经历的和基于我自己的性格总结出来的，当然可能别人跟我完全不一样，这个东西我说的就是屁用都没有、对吧，还是那句话嘛，对吧？叫什么？就莫经他人苦，
对，
不是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嘛，对吧？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这个处境和立场，都不一样，还是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感觉吧。
这让我想起了这个列夫托尔斯泰讲的那个话了，大家都经常引用，叫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呢各有各的不幸是吧，各有各的不幸。但我的情况跟你是就是不同嘛，而我是比较蠢，我也是反思嘛，我反思的情况没有形成一个理论啊，因为现在我也确实没有形成一个理论，但是我的确实是非常不同。我最后我想到了是这样，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啊，你如果要找到正确的人，最主要的还是找人，而不是说你努力过了多少。实际上呢，你如果追一个女的，你如果很痛苦的很努力的去追到了，就不如追不到好，这个是非常非常正确的。所以呢，你如果觉得稍微追的辛苦一点，就马上放弃，这是最好的。因为这个东西啊，你靠努力做了很多的事情，反而呢会成为一个本身就不公平嘛，一开始就不公平了。但我是失败之后我才想清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我爱的人，还有爱我的人，还有接受我爱的人，这三个不是一样的。就是他可以接受你的爱啊，你给吗，你给他就接受，但是他不爱你，这个就很难搞了。这个就是说呢，因为我行动力又很强，就是几千公里啊过去见个面啊，这种事情我都会做，反正很蠢啊，做了很多很多很蠢的事情。然后呢，这其实并不能导致就是说诶他很爱我，他不会，这一点并不会，这是我的观点吧。当然我目前也只有这些观点，因为我没有像你这样的话也得找到一个很好的归宿呀或者是什么。因为现在的情况我是这样嘛，就是我理解到了就是我爱的人跟爱我的人还有接受我爱的人，这三个是不一定是同一个人的。
嗯，
如果你不是同一个人的话，反而你自己会很累嘛。其实你做的所有的事情对方来看就觉得很蠢嘛，就好像我们觉得那个舔狗啊做的事情是很蠢，对，实际上是这样，反而呢还会造成一种地位上的不平等。
目前
我就理解到了这一些，但是也不要行动力太强嘛，很蠢的事情就电视里演的那种事情看看就好，真的不要去做，做了事后来想的话你就想啊，我为什么这么蠢呢，我会跨越几千里路然后去见个面然后再回去，这种事情真的不要做。我如果现在再让我做的话，我永远都不会再做这种事情，反而你也有可能把对方感动了，也有可能把自己是感动了，但是这件事情是很蠢的，因为他会让对方觉得你看我这么有魅力，那么我就可以肆无忌惮嘛。但实际上不是，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但是我也不是说特别特别蠢吧，其实我能感觉到，比如说当人家介绍的时候，不是有一些海王也好或者是什么，即使结婚了他也是海王，他会很抗拒说跟人家说我已经结婚了，就是这样，就是或者我有男女朋友了，他就是说他有点羞愧于提这件事情，就是说我要隐藏着，就是说你最好把我当成没有结婚的，是这个样子。但最主要的还是选对人。我的情况就是说眼光不好嘛，识人不淑，我觉得导致完全破裂的情况是这种比较。就是什么叫比较呢，就是他会把他认识的或者他道听途说的那些男的事情添油加醋的来跟我做比较，然后发现我就是不如别人，就是什么都不如嘛。比如说其实他也认识不到什么好人，对我来说他们都是比较烂的嘛，你说赚钱嘛也赚不多，什么东西都不多，但是对他来说就有优点嘛，各种各样的优点，然后来跟我做比较，有时候我就反驳他一下嘛，然后他就疯嘛，就会说你这个又这样就那样，最后但这其实是有原因的，我是这个情况，因为他最终就会把他所有的同事也好，同事认识的所有的同事都拿来跟我做一个比较，妈的有时候还去跟那种演艺圈的那种他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人跟我做个比较，他妈的我能比得过吗，他就碰上这个东西你知道，就把心力慢慢的就搞崩溃了，我是以为这种情况
不是，这确实两个人这种间隙是会因为这个产生。我其实我刚才想说的倒不是说是这个不重要，我说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是 不要被这种，比如说那个两个人过上了挺好，对吧？长得漂亮，
嗯、
对吧？总能有这些浪漫什么的，
对对，
就觉得我就过下去吧。其实我觉得这些是最不重要的，对吧？这些在你长久过日子来说，这些东西是最没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持续作用的，我现在是这个感觉，就是别对那个这叫什么荷尔蒙冲动的那一瞬间去影响你这个要持续好几十年过下去的这种决策。
嗯，
其实简单他们说是这个事儿，这个就是这恰恰容易是什么呢？就是我完全站在一个男性角色性别选择的这种基础上，那肯定是觉得漂亮，对吧？那个
对，
能聊聊就俩人一块儿过上了。出去玩去了，睡了，对吧？就觉着这事儿就能走下去了。其实这些是最最最不重要的，我现在感觉。
前面我不是说了我是识人不淑嘛，哈，眼光不行。但我发现网上有句话，还是不是网上有句话，大家说的是对的，叫做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是吧？是我眼光真的是差了个要死，但是呢，我那个前妻的眼光也是他妈差的要死。说起来，这个现实。就是叫什么，你现实中发生的基本上小说中都会感觉到很惊讶嘛。然后后来人家他觉得他找到了一个、哦、要非常非常非常满意的嘛，然后人家就离婚嘛，哈，就这样也很同意，就是毕竟找到了那种最完美的老公了，觉得哎那可以，那我也比较顺利嘛，哈，这样。然后可能承诺也很多嘛，包括肯定会马上娶她呀，或者类似于这样，就可以过上公主一样的生活了嘛。结果后来发现，人家所有的都是骗她嘛，就她眼光也不行嘛。
啊，
人家实际上已经结婚了，并且已经有小孩了。好、哦，这就是，这又把一个问题抛给我嘛，我就想，哎，我要确认一下，人家是不是真的结婚了，有老婆了？就是他是以单身的状态，说我碰到了一个姐姐，是不是？哇，爱得死去活来，但实际上人家早就已经结婚了，就是啊，事情就这么逗。然后我还干了这样一件事情，我要去找这个人的老婆嘛，他不是已经结婚了吗？我找他老婆啊，他老婆非常淡定，他老婆说哇，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就是说在泰安的时候的已经被人找上门过一次了，至少是。然后这是第几次不知道了，反正她说她老公就这样，只是她也管不了。她跟我说嘛，她说咱们两个都是受害者，你让我怎么管她，我也管不了，就是已经不管了嘛。但我想一想啊，我也好像什么也做不了，是吧？就这样，也发现了，哎，咱们两个是很多的遭遇，哎呀，也真的是差不多，也没什么成就，也就浑浑噩噩四十多岁，然后呢？受过伤，被背叛过，也被背后捅过刀，也就这个样子了，是吧？两个嘛。
你为啥刚一听你电台，我操！我一听这各种绿帽子大学，然后你这，你这里边各种搞事，这叫什么？这叫苦难文学！我操！我一听，我说这哥们儿不会在偷窥我吧？
哎，不过就这样，还是要坚强的活下去嘛，是不是？
对，
哎，其实你想一想，因为过去好几年了嘛，但是我想一想，也好像没多大伤害，
没啥，我都想不起来了，我现在都已经真想不起来了。
哎、就是我好像觉得也不是说对我伤，就当时肯定是伤的特别深，现在好像觉得好像也没多大伤害。
然后你发现没有，人其实人的这个自愈能力最核心的是遗忘。
嗯，对对对。
是真的，我真的好多时候就那个时间段的好多记忆我一点都没有了，真的没有，都是靠别人在一说，我在想啊，我还干过这个事儿，我还干过那个事儿，我真的就真的最强的能力真的是遗忘。
嗯，差不多差不多，我认同你这一点。就咱们正式录的话，就是最后都是有一个推荐，你有什么推荐吗？
我推荐游戏吧。
啊，可以可以，
电子游戏都推荐过，对吧？我推荐游戏就是可能是都是比较小众，就我自己拼命玩，但是我已经好多年没玩了。就是第一个叫坎巴拉太空计划，
我操，我都没听过。 那到时候你最好是发给我一下哈，这个
啊，好好好，我到时候把这个、那个 Steam 的那个链接发给你，对吧？这个就是一个模拟环境做太空探索的一个游戏，这是一个。
哦，是不是这个我好像玩过？是不是你要开到这个世界的星球上，然后在那打个卡？
对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对，
贼无聊。
你要研究，你要设计变轨的轨道，你要去计划你这个火箭发动机燃料用多少，然后你还要给它设计这个在什么时候变轨设计条件啊什么，就是。
对对，我玩了两三个小时吧，我觉得无聊死了。尤其是你最主要的是看打卡嘛，到那个星球上有人说我来过这里，你就觉得哦，好像是比较好。哇，是这个游戏吗？
我对对对，是有这么打卡的一个任务，但是我玩的时候其实我沉浸的就是打卡，其实它是最后一步了。
对对对，
其实反而没有那么其实是在过程中里边你去验证错误，对吧？你这发动机给大了，然后呢推力给大了，一下跑的没有被另一个行星啊给捕获，然后你就走了，就回不去了。
对对，
就没了。
我玩过这个Steam 上，我玩过这个。但是它存在我的，我实际上我买了很多游戏，200多个吧，这次我看，但是大部分都不玩。
我也买了好多，就这是一个少数的玩的很长时间的一个，这种就属于我这个游戏，如果玩起来就是开始玩的时候天还亮着，玩，然后抬头天还亮，其实过去一天了，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一个。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叫，疯狂运输吧，或者是疯狂火车吧，叫 Transfever 还是 Transformfever， 就是它是一个铁路系统建设的这么一个游戏。
是那个铁路大亨吗？不是，
还不是铁路大亨，它叫疯狂铁路吧，或者叫疯狂火车吧，疯狂运输。
哦，
也是挺偏小众的。然后这个游戏呢，主要就是第一个就是基于铁路系统去把什么城市原材料产地还有工厂去连接起来。然后呢，就是你要做客运，要去做货运，然后就是你还要考虑铁路建设的成本，然后还要考虑这些运输载具的使用成本啊，反正也是就是特别耗时间，但是就能沉浸进去的一个游戏。然后文明我也玩，反正就是都是这种超级烧时间。
啊，对，啊，
对
对对对，文明也很花时间。
对对对，就推荐这么几个吧，别的也没有。
这两个哈。
对，然后别的我也没有太多好推荐。
哎，行，要不今天咱们先聊到这里。
OK，
我得
我得
六点钟我得出去。
你不是你要觉得这不合适就算了，就当咱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
啊，
好嘞，我来处理。哎，
好
嘞，
好，
再见再见啊，
拜拜啊，嗯嗯嗯嗯。